When you need mealtime inspiration, it's worth shopping Kroger, where you'll find over 30,000 mouthwatering choices that excite your inner foodie. And no matter what tasty choice you make, you'll enjoy our everyday low prices, plus extra ways to save, like digital coupons worth over $600 each week. You can also save up to $1 off per gallon at the pump with fuel points. More savings and more inspiring flavors make shopping Kroger worth it every time. Kroger, fresh for everyone. Fuel restrictions apply.
Save big on brunch for mom, all in the Kroger app. Get 16-ounce packs of flavorful Angus 90% lean ground sirloin for $4.99 each with a digital coupon. Then buy two, get two free on 12 packs of delicious Coca-Cola, Pepsi, or 7-Up, all with your card. Shop these deals at your local Kroger, less than 5 miles away. Or tap the screen now to download the Kroger app to save big today. Kroger, fresh for everyone. Prices and product availability subject to change. Restrictions apply. See site for details.
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Hello， 你好，欢迎收听或者是收看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Bear Talk）， 我是大狗熊。我在上个星期呢，在自己的 Twitter 发布了一条帖子，叫做如何突破英文口语。这个帖子呢，在我的 Twitter 的置顶页啊，在呈现，那么分享了一些关于英语口语的经验。那么这个帖子啊，到今天为止，就是经过了几天这个呈现就是展现在这个大家面前啊，就是我发布这个帖子到现在呢有几天的时间，已经有了1300个人把它收藏起来，然后已经有1200个点赞，然后呢被转发了300多次，有40多条留言总共呢现在有40万人这个看过这个帖子。那么这个帖子严格来说是一个软文贴，是一个广告贴，因为是我和一个帮助英文学习的一个产品叫做 Elsa Speak 联合做了一个活动，那么推广他们的一个推广他们的产品。但是我写了这个帖子更多是想和自己分享一下自己在英语口语方面的一些真实的价值，所以收获还挺大的。因为从这个结果来看，首先呢这个帖子帮助我这个有了一些收益赚到了几百刀的这个活动的合作费用。那么另外呢他也真正帮助了这些人，就是我相信这些点赞和收藏的朋友呢实实在在是从其中看到了这个帖子的价值，那么将它收藏起来。然后第三呢就是最终我一看数据，通过这个帖子我的Twitter 的粉丝也增长了好几百个，那么相当于这个帖子算是一个叫好又叫座的这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例子。但我今天不是说想和大家分享我如何做这个 Twitter 营销，而是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话题，就是如何突破英文口语。那么我觉得我在这个帖子里面分享的这八条英语提升口语的经验呢，应该是普遍适用于所有在学习和想要使用英语的这个朋友的。所以呢专门做这期节目和你分享。好的，话不多说，我们来讲这个英语口语的话题。那么我凭什么讲英语口语？是先自我说一下，自我介绍一下，就是我在这个帖子里面一开始也说了，我30多岁来到新西兰，35岁来到新西兰。一开始在工作的时候使用英语听也听不懂，说也说不清，肚子里有想法完全表达不出来。那么如果你听过我以往的节目可能知道我也分享过很多具体的故事。那么现在呢，我在工作环境跟同事交流，甚至吵架，甚至是这个辩论这个安排工作，接受工作都是这个英文的环境完全没有问题。那么我在 活动之余呢，在当地组织这个设计的见面论坛也没有问题。然后呢，我在去年呢去参加了新西兰的国际用户体验设计论坛，作为嘉宾去分享。那么在这个图片上就是我当时的这个现场自拍的照片。那么我也觉得这个语言完全不再成为一个问题。那么再加上我现在也在做这个英文的视频，那么如果大家看我的 YouTube 的视频的话，可能能够感觉得到一些这个口语方面和几年前相比的这些提升。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我凭什么，或者说我为什么能够和你分享这些话题，是我真正在工作中在生活中实践体验而且是有效的一些技巧，那么和你分享。好的，这是我的背景，那么来说一说我的分享的内容吧。第一条这个我在这篇帖子说了，提升英语口语呢有八条技巧。第一条技巧叫增加英语的输入，就是 input。 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基础的基础。那么以前我应该有介绍过这个语言学家 Stephen Krashen 这个语言学家呢，他提出了一个叫做综合输入假设。那么这个假设呢，就是说英语学习语言学习的核心在于接受并理解稍微高于自己当前能力的材料比如说你现在是英语的中级水平，那么你在这个阅读或者是收听的时候呢，就选择比你的中级稍微高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能力的这个要求的材料，这样然后呢，这是第一步，就是稍微强一点。然后呢，另外就是想方设法增加各种各样的 input， 就是输入的这个强度和频率。那么有点像我们去健身房运动一样就是要比自己的能力稍微强一点点的训练，而且呢要保持你的强度和频率。那么这是基础。那么就我自己来说，我提的建议，比如说你上下班可以听播客，可以听有声书，然后呢也可以去听英文磨耳朵去阅读，大量去阅读，阅读短的，阅读长的多刷 Twitter 的英文的这个内容多看这个Reddit 的这个新闻，或者是看剧的时候呢切换成英语配音等等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输入方式。那么我当年曾经变态到把自己的这个卧室里的所有的东西都贴上那个原始的名字我在中学的时候吧，大概是这样做的。然后呢，现在比如说我的手机操作系统这些都是英文版YouTube 的这个屏幕什么都是英文版，就是有意思是去强调自己的这种就是有意无意的去训练自己的输入更变态的就是我近期在看日剧或者韩剧的时候，都会把配音切换成英文配音，特别那个日本动画片的配音其实很难听因为配来配去好像就是那群人在配但是呢这也是一种训练你的大脑不停接受英文信息的方式。所以这个呢是第一条，增加你的英文的输入。第二条，多听你的专业领域相关的英语播客这个就很具体了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我学英语我听看电影也行看剧也行这里的话我指的是，如果你是想在这个自己的专业领域能够具备英语的表达能力的话，多去听专业领域相关的英语播客。那么首先呢，你能学习专业词汇的正确用法，其次呢，你知道这个行业的一些这个趋势再其次你知道如何去参与这个专业领域的讨论比如说你现在是程序员，或者你的工作是产品经理，那么在你这个行业，比如说经常有一些你感兴趣的话题或者领域，比如说这个程序员之间如何交接如何做 peer review， 或者是产品经理的这个产品管理的这个策略等等，就是你感兴趣的那些话题，你会愿意去学习，你会愿意和别人聊的话题，甚至是比如说程序员如何跳槽产品经理如何加薪等等这些话题，去搜索这个关键词，那么找到的这个播客你就可以去收听，然后去学习人家如何交流这些问题的地道用法，然后呢去模仿。 我当时呢找程序员的这个找设计师的这个播客呢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觉得哇，设计师如何去应对面试的问题，或者说设计师在面试的时候要给别人提问题要问什么，就是这些我当时完全两眼抹黑。那么我就是去查找相应的资料，然后呢去搜关键词，然后就收到了各种不同的播客。那么里面呢可能有人在聊有这个一群团队或者两个设计师在聊，我就去收听，收听了以后呢效果就特别好。甚至有的时候会夸张到我在第二天要面试，第一天收听了一期播客，里面有一些内容跟我的这个面试的这个问题感兴有联系，然后我可能第二天能够直接就把头一天学的东西听到的东西就第二天就用上显得还高大上效果还非常好。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那么现在的技术比起我当年又进化了很多，现在很多播客已经有了这个 transcript， 就是逐字稿，也就是说你在收听播客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这个具体的这个文字内容那么特别英文一定是默认都有的那么其他语言比如说中文或者其他文字还不一定。那么这就意味着你可以在听完某个特别重要的节目的时候呢，你再去看文本，再去复习这个内容，这不仅可以加深你的理解，而且你也会学会这些东西怎么表达。所以听播客这是第二个建议，不是因为我在做播客而是因为真的它非常管用。第三个建议，如何提升口语呢？认真去练一下发音。发音清晰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至关重要。不论你选择的是英式美式，这个 没什么太大区别只要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是，比如说你在澳洲，那么肯定你去说一口地道的美语也可以，但毕竟不是那么太融入，是吧？你可以这个尽量和当地人的口音相靠。那么你在英国，当然你就是说英式英语，主攻英式英语就行了。那么这个不太重要，选择没有什么优劣，但关键是发音要准确。那么为了要提升你的发音呢，可以去专门去报名一些专门的发音课程。我当年是自己在网络上找了发音的课程去学。那么去认真的去一个音一个音去突破。那么或者呢是像现在可以有很多的工具，比如说我刚刚说的我们这次联合活动的这个 Elsa Speak 这个程序呢，就是可以用 AI 来提供实时反馈，帮助用户呢纠正发音那么这是一种方式，认真练一下发音这个呢是第三点。第四条，不要背单词或者我们再说具体一点，就是不要脱离上下文去背单词。什么意思呢？有很多人学英语就是一来就背单词，背就是 A 就 abandon， 然后就真的就到此为止了，就没有再继续了你又不是在准备考试，如果你的目的是实用的话，那么就不要去专门去那种脱离所有上下文的从 A 背到 B 再背到 C。 那么你可以在听播客或者是看英文视频或者是刷剧的时候，如果注意到某个单词或短语重复出现，那么就说明这是一个信号，表示这是一个值得去学习的词汇。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停下，查一下这个词的意思理解它在对话中的用法，然后呢下一次呢就去复习你的这个词和它的用法就好了。那么这个才是正确的背单词的方式。比如说如果你在听一个关于科技的播客听到 innovate 这个词，或者听到什么disruptive 这个 it's a disruptive technology 听起来很高大上，你不知道 disruptive 啥意思，然后后面你去查原来是这个意思我这里卖个关子，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disruptive， 可以自己去查一查。那么这就是一个好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也是一种去背单词的方法。那么这样的话可以不但可以帮助你记住新词汇，而且你学会了怎么去表达，怎么去使用，因为你原来就是从某个句子里去某一个场景里去学会这个表达的。好，这是第四点。第五，远离英语角。英语角这种形式太古老了，我在这里有一张图片是那种一个学校里面一群学生 站在什么花园或者是某一个学校角落，围着唯一的一个这个可能来了一个外国人一个外教，那么就一群人围着他，只有一两个人跟他讲话，其他人在旁边听。这种可以练出在国外工作的英语，打死你我都不信啊！所以这个是不要去参加这种英语角了。当然，有的时候有的英语角在很多一线城市或者是这个发达一点的地方的话，其实已经进化了啊，它更像国外的这个 Toastmaster， 就是那种就是母语人士也很多，然后呢学讲话的氛围也很好，有专门组织有不同的主题，那么然后呢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对你心理来说非常安全的一个环境，你可以去自由的去就是去有错误也不怕，那么这种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那么多去参加 Meetup 或者是 Toastmaster 这种形式的聚会也很锻炼。那么如果是现场你参加不了那么或者是你所在的城市没有的话，可以看一看在线的，比如说直接去 meetup.com 去看，或者是 Eventbrite 这些网站上去看，那么尽量在国外的网站去看。那么国外如果是在线的话其实不分的是吧，就不分你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你都可以去参加。参加的时候呢如果是实时的话，挑战自己至少提个问题，或者在讨论的时候去发言，这样的话呢实践就可以增加你的语言的应用能力了。这一点我觉得更多是一个心理，所以大家可以多用这样的机会去突破。我在带的一个设计学生，他是在这个纽约州的一个我看是在 New York 还是哪里，他居住在离纽约不远的一个城市，黑人姑娘，英语是他的母语啊，他在这个就是交流的时候语言不是问题，但是他去参加这种这个在线的 meetup 什么的都不敢讲话，主要是心理，所以更多呢去突破自己的心理那么我觉得就是多去实践，然后都有这种能够相对来说安全的环境让你去发生错误的，那么就可以去多尝试。第五条，远离英语角。第六条，尝试模拟真实工作中的场景这个呢其实是对于想要在海外求职的人，或者是想要以后去国外工作的话，你逃不了的，你一定会要和同事之间进行交流，那么有的交流可能很初级，比如说你让别人说我的电脑上网密码是多少我这个怎么给大家确定会议这个事儿有问题要找谁，那么也有可能是一些目前可以例行就是你可以想象得到的。那么我还是举例子比如说对于程序员来说，工作中最常用的口语场景是什么，就是 stand up 呀，就是每天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固定时间说你昨天做了啥，今天要做啥，有啥问题，那么这个就是就是如果你在这个一个 agile 的团队里面都会有这种站会就是 stand up meeting， 那么如果你是程序员的话，你就可以模拟一下，就是你去参加这个 stand up， 你会怎么去向你的团队汇报你的进度，讨论你遇到的挑战那么这些你可以去做准备。那么如果你说我就一个人我怎么做我就没有这种自己的团队，那么你也可以你就开个视频录制，然后假设你在和团队工作，那做一个记录说yesterday I work on this project 然后我如何如何写了代码了，然后今天呢我准备去 review 一下我的代码，然后如何如何，那么然后我现在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没问题等等，你就去录一个视频也可以这个就是你的 stand up 这样的话不只是可以帮助你熟悉专业词汇，还能提高你的这个在实际工作中的这个表达的流利程度和询问问题的自信心当然可能还可以作为你的一个项目的 log， 如果你每天都去录制一个视频的话，没准它也是你进行这个项目资料整理的一个好方法。第七条，接受听不懂但要做好心理建设。 这一点呢，其实是啊，是一个可能会很多人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就像我们使用母语汉语进行交流，也经常会碰到别人说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这个时候呢，其实关键是在于不要紧张或者不要感觉到失败，因为学习语言是一个逐步的过程。那么包括你逐渐适应和逐渐去理解这种非母语的能力，那么但这种心理怎么去练呢？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说，或者说有一个技巧啊，你在练习的你如果想要去练习自己听不懂怎么去适应的这种心理状态，就尝试你在看英文电影或者视频或者专业领域的讲座的时候呢，把字幕关掉，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的字幕都关掉啊，你去感受语言的表达，去听，认真的去听。初始阶段你会发现，哇，什么都听不懂，或者很多东西都听不懂，都不知道，但这很正常。看完之后呢，再去总结一下你能理解的程度，你觉得难以把握的部分啊，有必要你再去看一遍，或者你再打开字幕再去查看就好了。这个呢是指单向的，就是说你没有和别人交流，你如何进行自我学习。但如果是这个和人的话，那就是下一条啊，那就是啊，你如何去提出问题，就是说我这里不懂，啊，怎么去问。我告诉大家一个真实情况，就是说我现在啊，虽然在国外生活了那么多年，七年了啊，我现在听人讲话也不是百分之百听懂，也有很多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过了。但关键就是说主要信息我能把握得住啊，偶尔出现各把各表达或者是某些东西我没听懂，然后我觉得也不太重要啊，过了也就过了。这是第七条，接受听不懂，要做好心理建设。第八条，对于听不懂的东西需要有应对策略，这和第七条相关的啊。刚刚说了遇到听不懂很正常，但关键你要有自己的方法去面对。比如说如果这个内容是过了也就过了，比如说说完一句话别人打了个开了个玩笑啊，工作上说了一个事情别人开了个玩笑，觉得也不太重要，我也不知道这个俚语是什么意思，但看他们表情或者是肢体语言啊，就是开了个玩笑，我就跟着呵呵笑一笑啊，过了。但如果别人说啊这个不行，应该什么什么什么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没听懂就很关键，你一定要去确认啊这个信息是什么的。那么当你听到一句话你觉得它很重要但自己没有完全理解的时候呢，最直接的策略就是提问，就是去问啊。但在英语与这个背景或者说在西方文化里面呢，提问是一个非常正常而且是受鼓励的行为。但在东方国家，我还不只是说中国啊，就是在整个东方国家亚洲国家，提问特别是那种上下级啊或者什么的提问，那个甚至有的问题有点尖锐啊，这种情况是这个文化会去抑制的。所以我们有意无意都会有这种顾虑，就是说我提问是不是表示第一表示我不尊重对方，第二我表示我不懂啊，这个感觉很笨啊，我弱，第三呢这个表示我能力不行啊，等等等等，就是会有这些疑问。完全不是，一定要注意，提问是一个好的，是积极的东西，是有价值的啊，那么是需要去提倡的，特别当你真的搞不懂的时候一定要去提问啊。那么怎么去问呢？英文里面有一些表达其实很简单，你去背掉啊，或者说去记下它的这个基本的表达就行了。比如说你对 X 这个问题没搞懂，或者这句话没表懂，别人说完你就说啊 ，Could you clarify what you mean by X？ 然后你也可以说 ，I'm not sure. Sorry, I'm not sure. I understand what X refers to. Could you explain it a bit more？ 你还可以说 ，Could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what you mean by X？ 或者最简单的就是说 ，Sorry, what you mean by X 就行了。那么通过这样的提问呢，可以帮助你更好的理解对方的意图还有内容，那么也可以展示你积极参与和理解对话的这种意愿。以上就是八条英语口语的这个策略，这就是我在网络上发出来，在推特上发出来有几千个人点赞和收藏的内容。你要说简单吧也挺简单的，但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经过自己的筛选行之有效的方法。那么我觉得总结一下吧，就是说在现在 很多人都在考虑我要出海，或者说我要这个在国外求职工作啊，找机会。但英语呢是硬伤，特别口语是硬伤，而且这种硬伤呢是短期内技术无法弥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通过多年的英语的失败教育啊，这个每个人中文的这个语境里的英文教育很差的，所以口语几乎是所有人的弱项。那么就意味着你口语说得好，或者说口语表达清晰充分，可能你的竞争力就很强。那么现在有了 AI， 有了各种各样的 AI 工具，其实人之间的沟通如果是异步的沟通，那么使用 AI 工具帮忙，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可以很快的被弥补掉。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要写一封邮件和国外的客户或者潜在客户沟通，以往呢没有 AI 工具，你要写一封很地道的英文邮件其实并不容易，它需要一些这个很复杂的东啊，这个你对这个东西的理解，你对这个内容的理解，你的表达啊，你的语法，你的这个用词。那么以往我们最早还没有那些工具的时候，写完这个信件怎么能找到一个母语人士帮自己看一看，都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一个步骤。但后面呢就有很多工具，有 Grammarly， 有这个其他的工具可以帮你在线查看。那现在直接 ChatGPT 和其他 AI 工具直接能够帮你写出最地道的英文邮件。那么这就是说意味着异步的沟通，就是你和人之间不需要在同一时间沟通的这些情况， AI 可以帮你快速的进入到那种专业领域。但是同步的沟通没办法，目前没什么太大办法。同步的沟通就是说你人和人之间面对面，或者打电话，或者开会， AI 暂时不能帮你解决那些问题。如果你说我用 AI 一个实时翻译啊，实时出字幕什么的，其实也不容易，因为你还要在脑海里去转换你的思维和表达。那么是不是你说话你看的英文中文内容你怎么去说成英文呢？其实这个口语是一个瓶颈，所以把这个内容突破，把这个技能提升呢，暂时 AI 抢不走你的这个是你自己的价值，是 AI 暂时无法取代的。所以这也是我说为什么我们应该认真的去提升自己的口语表达啊，那么它是有价值的一个原因，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帖子可能会那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了。好的啊，拉拉杂杂说了那么多，广告你就不做了，因为这个 Elsa Speak 只给我投了 Twitter 的广告，没有投其他平台的，所以呢这个大家就不一定都要去用了，但找到自己的方法去锻炼。结合我刚刚分享这八条，你的口语，英语口语，或者是你在学外语，你的外语的口语一定会得到长足的提升。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Prescription products require completion of an online medication consultation with an independent healthcare provider through the LifeMD platform and are only available if prescribed. Subscription required. Individual results may vary.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apply at LifeMD.com. Read all warnings before using GLP-1s. Side effects may include a risk of thyroid C-cell tumors. Do not use GLP-1s if you or your family have a history of thyroid cancer.
If you've struggled for years to lose weight and have given up hope, did you know you can now access GLP-1 prescription medications through LifeMD? LifeMD is now offering eligible patients online access to GLP-1s, the breakthrough prescription medication that can help you lose body fat and weight. Listen to what people are saying.
Probably the easiest thing I've ever done. The medication comes in the mail and it's very easy to use. I've been able to live my normal lifestyle and I've lost 20 pounds already and I've never felt better. It changed my life.
And here's the best part. Your insurance may cover 100% of the cost of your medication. So go to TryLifeMD.com to have your eligibility checked right now. Get started today at TryLifeMD.com. That's TryLifeMD.com.
When you need mealtime inspiration, it's worth shopping Kroger, where you'll find over 30,000 mouthwatering choices that excite your inner foodie. And no matter what tasty choice you make, you'll enjoy our everyday low prices, plus extra ways to save, like digital coupons worth over $600 each week. You can also save up to $1 off per gallon at the pump with fuel points. More savings and more inspiring flavors make shopping Kroger worth it every time. Kroger, fresh for everyone. Fuel restrictions apply.